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升法律事务所的洪国华律师。律师早安。
Amy 早安，大家早安。
是，洪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来分享？
跟大家讲一下那个 AI 生成的图片的话有没有受著作权保护。
哦，现在 AI 很夯嘛。
因为最近 Gemini 3出来了嘛。
是。
对啊，很多人就会用它来 Google 的那个生成式 AI 来做那个图片哦，做的真是可以以假乱真啊，
没错，
这样图片你只要下个指令它都能做。
嗯，
对，但是这个我们做出来的图片到底受不受著作权保护呢？
嗯，
这个是最近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是，
因为大家都想说啊，这样我可以用 AI 做图，那我自己也算个艺术家了吧，那我做的图很不错的话被人家盗用怎么办？
哦，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
嗯，
对对对。但是在于说，很多人自认为说 AI 做出来的东西不应该受著作权保护啦，因为如果说保护的话，他们特别是本来在艺术工作者或文字工作者，就是他们本来是在也本来是画图的啦，
这
些东西的，现在有 AI 了嘛，我如果承认 AI 做出来的东西有受著作权保护的话，那他们就会来跟我竞争。
哦，
对，
是，
所以有一派的意见是很反对 AI， 或者是说。希望干脆禁止 AI 来生成图片或文字。
嗯哼哼。
对对对，只是这蛮困难的啦，因为 AI 还蛮好用的。
是的。
多人力。
嗯。
现在很多领域都大力引进 AI 了啦。
对。
然后最近有一则日本的新闻报道是提到，就是说有人用了别人的 AI 图片来做商业使用。
嗯。
对，被警察机关移送法办。
是。
对，因为他们那个单位就是他们研究了一下，觉得说这个人他们他那个 AI 画图有时候还蛮麻烦的，
对，要指令要下得很清楚。
对，那个人据说是下了20000多次，一直修改那个指令。
20000多次啊！
20000多次一直修改他的指令，所以那个这样的过程的话，应该已经有认为已经符合说人类精神创作的那个成分在里面了。
是，
这个有点类似说以前那个摄影技术刚出来的时候，
对。
以前比较早期的画家，他们是以画写实为主嘛。
对，
画的越像的话，表示你这个画家越厉害。
嗯，
只是这个在19世纪那个时候就被颠覆了，因为你再画的再怎么像，你不可能有那个照片来的像。
是，
对，人类有极限嘛。
嗯，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很反对说摄影技术。
嗯，
就是说你摄影技术一出来，我的绘画这个东西我就不用管了嘛，绘画已死啊。
嗯哼。
只是后来的结果就我们大家也知道嘛，我们承认拍照也是一门艺术，
对
对，这个叫摄影著作。
嗯，
对，那么 AI 现在这个也是这样子。
是
AI 的话，那个如果依照摄影技术来摄影著作来考量的话，其实未来我觉得未必会被排除在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之外。
嗯
特别是这样的过程，
对，
如果我们说手机这样咔嚓一下的照片都可以有著作权的话，那为什么用 AI那个改了这么多次指令的东西不能有著作权？
是啊，我下指令也是需要很多我自己所投注的心力嘛。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我们都知道博物馆会去扫描以前的老绘那个以前的绘画跟雕塑嘛。
对，
这样的扫描或是说建模过程的话，有时候也会被认为是有著作权的。
哦，
就算它本来是别人的著作，我
这个行为，
对对，有一些是认为是制版权啊，但有一些比较繁复的操作的话，会被认为是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
嗯，
对，法院会认为说我们的光圈、明暗调整那些都有技术成分在里面。
嗯，
那个有技术成分在里面，我 AI 下指令下了20000多次，难道就没有技术成分在里面？
嗯嗯，
对
对，是。那其实像看到说之前有一些人他会去生成，比如说像某某动画、某某什么风格类型的，这样子是不是也会侵犯到那一种动画风格的这个著作权呢？
侵权跟受不受著作权保护是两回事，有点像说我们未经那个 J.K. 罗琳的同意去翻译他的书的话，
嗯，
我们翻译出来的书可能受著作权法保护，但不影响侵权行为判定。
哦，这是两回事。
嗯，当然也有人认为说，那个叫做接受原则啦，就是你是一个不法的创作行为的话，你后面的成果不应该受著作权法保护。
嗯嗯，
对，也有人这样认为。但是生成与其他那个动画风格类似的动画风格这种东西本身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啊，
我们著作权法是保护表现形式，不保护它的概念。
了解。
你这风格的话，我可以画得很像，比如说我人类画家，我也画了一个很像的东西啊，这也不侵犯你的著作权啊。我只要不要实质近似就好了嘛，我两张图叠凸起来不要一样就好了。
了解。
人类可以做的事情 AI 为什么不能做。
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洪国华律师，谢谢您。
谢谢艾米，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